现在我请弟兄姐妹呢跟我读圣经。那这几周呢，我们都会有请弟兄姐妹，有些有几位弟兄姐妹给我们做见证。然后下面呢，我们还有一些正道的时间，我们一起读这段圣经好吗？因为加拉太书虽然短，它就是讲上帝的恩典。那刚才我们所讲的都是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恩典改变了华坤的生命，改变了华坤的家庭。那他的亲身经历可以告诉你，恩典是 amazing and grace， 是真正经历的恩典。加拉太书就是讲恩典，我们一起来读来。过了14年，我从巴拉巴又上耶路撒冷去，并带着提多同去，我是奉启示上去的，把我在外邦人中所传的福音给弟兄们陈述，就是背离你对那有名望之人说的，唯恐我现在或者从前突然奔跑，但与我同去的是提多，点名受隔离，因为有偷着引进来的假弟兄私下窥探我们在基督里的自由，要叫我们做奴仆。我们就是一刻的功夫也没有用，为要叫福音的真理人存在你们中间。至于那些有名望的，不论他是何等人，都与我无干。神不以外貌取人，那些有名望的并没有加添我什么，反倒看见了主托我传福音给那未受隔离的人，最后托彼得给传福音给那受隔离的人。那感动彼得叫他为受隔离之人做使徒的，也感动我叫为外邦人做使徒，又知道所赐给我的恩惠，称为教会注视的雅各、基法、约翰，就向我和巴拉巴用右手行相交之礼，叫我们往外邦人那里去，他们往守割礼的人那里去，这是愿意我们纪念穷人，这是我本来热心去行的。加拉太书是讲恩典，那对恩典这个字我想大家很熟悉。我们中间如果我问大家，如果你的名字叫 Grace， 你举个手，我想我们中间一定有的。或者说你们家里的女儿叫 Grace， 我想我们中间一定有的。或者你身边有一个人的名字叫 Grace， 一定有的。你来到美国，我们就有 Grace， 举手了哈。我们这儿有不少 Grace。 你来到教会呢，就来到了一个充满 Grace 的一个地方。那上帝就是一个慈恩的上帝。在英文里头我们常常用这个词叫 grace， 也说吃饭了我们要谢饭，我们中英文怎么说 say grace， 对不对？如果呢你感谢别人，那这个词跟 grace 也有关系，你说 grateful， 对不对？要感激别人你可以怎么说？要 grateful， I'm grateful。 那在圣经当中还有好多字，你比方说你的身份过期了，要给你一个 grace period， 有没有这个问题啊？有没有很多这样的词嘛，对不对？你如果毕业了，现在是毕业的季节，毕业这个词毕业的时候我们常常跟人家说 congratulation， 那 congratulation 里头就有 grace 在里头。那圣经里好多这样的词啊，你给人家小费，那 gratuity， 你也是给人家钱，对不对？如果你做了坏事丢脸的事，那英文就会说 you have a disgrace， disgrace yourself， 那就是很丢脸的事。所以圣经里头这个恩典这个是圣经里面的一个词，很重要的词，它影响了欧美的文化。在生活当中我们常常讲的 grace grace grace， 如果这个人很对人很恩慈很良善，我们就说这个人非常的 gracious gracious， 对不对？这个人很 gracious。 那我们生活中常常这样的恩典，对我们中国人来说，对恩字这个字啊，你一点不陌生。我们中国人常常讲恩有关的话语啊，夫妻是恩恩爱爱，我们会讲这样的话，对不对？这个人呢，我们会讲别人说这个人你知道感恩戴德啊，这个人对我恩重如山，或者这个人知恩报恩，或者是恩深义重，这个人对我有再造之恩。那你说哎呀，中国人也讲恩，那个圣经里也讲恩，不是同一回事吗？完全不一样，有本质上的不一样。如果你想了解基督教跟别的宗教有什么区别的话，你可以思考这个字，只有基督福音讲恩典，任何人间所有的宗教没有这个字，没有这个字背后的 那个意思。那什么是恩典呢？我让我今天跟弟兄姐妹要分享，然后我们回到加拉太书来告诉我们恩典在我们生命当中怎么来改变我们的生命。那什么是恩典？那在圣经里头哈，恩典是一定跟上帝相关的。如果你越是懂什么叫恩典，懂什么叫 grace， 你就越是懂什么是基督教，什么是基督的福音。如果你不懂什么叫 grace， 你根本不懂什么是基督教，你只是到教堂来坐一坐而已啊。如果一个基督徒你越是懂什么叫 grace， 说明你的信仰在不断的成长，你跟上帝越来越近了，这叫 grace。 我知道很多人生活当中他渴望 grace， 可他自己里头没有 grace。 我这个道讲完的时候，你慢慢就明白为什么一个人的里头他没有 grace， 没有恩典在他的里头。没有恩典的人会像什么样的一个人？那什么是恩典呢？恩典是一个你不配得的东西，白白的赏赐给你。这个恩典是从上帝来的，上帝把你一个不配得的，你不该得的，不应该得到的给了你，这叫恩典。那恩典就是从上帝来的祝福。我们幸福小组的弟兄姐妹第一首歌就唱有关幸福有关的，对不对？那什么是幸福呢？那上帝赐给你的幸福，赐给你的幸福，赐给你的祝福，那叫恩典。我以前在做在读书的时候，我的奖学金快没有了，五年之后就没有奖学金了。有一个弟兄从来没有见过他的面，他从来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他，我都不知道他的名字。他居然委托另外一个人给我带来几百块钱，他知道我在念书，我从来没有见过他。这两百块钱是我该得的吗？不是。是我挣来的吗？不是。是他白白的给我的。这两百块钱后面有没有什么一个附加的条件呢？也没有。那从这个意义上来告诉你啊，它叫恩典。但是跟上帝的恩典相比永远不一样。那上帝给我们的恩典是我们不配得的，不值得得的。我们生活在每一天我们都来享受上帝的恩典。你知道这耶稣哈，耶稣他的一生讲道的里头，他在世上讲道的时候，他从来没有用恩典这个词。你觉得很奇怪哈，耶稣不讲，他不用这个恩典这个词，可是他的讲道里面就全是关于恩典相关的。所以他讲的比喻，他所有的这个教导人都是在讲上帝的恩典。比方耶稣说，他说你看看，上帝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上帝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在座的弟兄姐妹，我问你，降雨给你是你配得的吗？是你该得的吗？你付出什么样的努力才会降雨给你呢？如果不降雨给你，你的生活能持续下去吗？为什么上帝要给你阳光呢？是因为你做了什么，你配得什么，你付了多少的心经，多少的筹码啊，都付出多少代价才得到这个阳光的呢？没有吗？对不对？所以耶稣常常讲这样的话啊，上帝给我们的恩典越是贵重的东西越是免费的，恩典就是免费的。我们在说没有阳光，没有雨水，没有一个人能存在下去，还有我们自己。我们好多人在辛劳的读书，拼命的读书，你拿到博士学位，如果上帝不给你那个 potentiality， 不给你那个潜在的创造力，不给你记忆力，不给你想象力，你再聪明也没用啊，是不是？这就是上帝给的恩典。但上帝恩典不仅仅如此，我帮你，你帮我，我看你值不值得我帮，可爱不可爱，有没有价值。如果你有价值我就帮你，如果你没有价值不一定哦。那这是第一个层次。那第二个层次呢？如果你对我好，我可能会帮你啊。如果你骂我，你咒诅我，你反对我，你吐唾沫在我脸上，没门，我绝对不会帮你的。人家就这个问题在这儿，对不对？可是上帝看到我们的心，上帝不但看到我们的脸，看到我们所做的一切，他知道我们的思想意念，没有一个人的心思意念是干净的，大家同意吗？没有一个人的心思意念是绝对干净的。可是上帝仍然爱你，阳光普照你，雨水滋润你，给你聪明，给你智慧，给你家庭。更为重要的是什么？他邀请你说，孩子啊，请你回家，我让你成为我的儿女，你活在世上只有几十年时间，很快就消逝了。我要邀请你，邀请你回到永恒当中，回到我的家中，和我永远连在一起，然后让我的平安，我的喜乐进入你的生命当中。这都不是我们配得的， 这都不是我们配得的。所以圣经讲恩典，恩典就是你白白得到，你没有付任何的代价，你不配得也不值得，但是上帝却来爱你。这就是上帝的恩典跟人家不一样的地方。如果你谈恋爱的话，如果你跟别人谈恋爱，你跟对方说我爱你，但是呢你没有价值，你不配，你不可爱，你觉得这个恋爱还可以继续谈下去吗？会不会？如果你这样对你的那个对方去讲这句话的时候，对方要么是骂你，要么就是怎么样，很快离开你。可是上帝知道我们不可爱，他仍然爱我们，这叫恩典。这个恩典一旦进入你的生命当中，他在你的转化你的生命，就像这个恩典进入华坤的生命当中，会改变华坤的生命。这个事情大家应该知道，在滨州2006年10月2日，有一个人叫做 Charlie， 你看 Charles Roberts， 他闯进了这所学校，这是阿明西人的一个学校。他们是很多的女孩子在那里上课，男孩子女孩子在一起上课。这个人带着枪闯进这个学校之后，把门关起来，他用枪打死了5个男女孩子。这些孩子们从13岁到13岁，都是小孩子啊，然后伤了5个女孩子。那这个事情惨案发生之后，那后来这个凶手哈，自杀身亡。这个凶手是32岁，他有老婆有孩子。这个惨案发生之后，这个枪击案发生之后，震惊了整个美国。阿明西人你们知道吗？就常常戴着个帽子赶着马车的那帮人，他们都是基督徒，他们从来不会伤别人的，他们对人很友好。可是为什么这个凶手要闯进他们的学校，杀死他们的孩子呢？那这事情发生以后，整个美国真的是震惊了许许多多的美国人。这么一个非常好的基督徒的群体，你为什么要伤害他？可是阿梅西的这些基督徒的我们对这个惨案的一个反应更让人惊讶。惨案发生之后，你们知道他们没有开记者招待会，他没有找律师，没有上门去取闹，没有指责别人，什么都没有。如果想如果发生在中国，你觉得会怎么发生？会什么反应？你会有什么反应？对不对？有的时候医院里面发生医疗事故，在医院门口就有灵堂，是不是？所以阿门西人的反应额外的平静，他们不取不闹不骂，不找不开记者招待会。相反的，他们做了什么事？他们去凶手的家里面安慰他们，说我们饶恕你。那不但这么如此，他们还送饭送食，帮助那些受难的家庭，也帮助这个凶手的家庭。他们不仅如此，他们设立一个基金会，帮助这些受难的家庭，也帮助这个凶手的家庭。到举行葬礼那一天，这个凶手的父母和妻子把这个 Robert 埋葬在送他去墓地的时候，举行追思的活动的时候，阿米西的这些基督徒们居然还参加他的追思礼拜。那这些被死五个孩子，被杀的五个孩子，他们举行追思礼拜的时候，他们的家人居然邀请凶手的家人去参加这些孩子们的追思礼拜。你有没有想过，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在他们的心灵深处？他们都是基督徒，他们相信上帝赦免我们，我们多么不干净，上帝赦免我们，我们应该要赦免他人。我们在世界上的盼望不仅仅是几十年的时间，我们还有永恒的盼望。我们饶恕这个罪人，爱他的家人，那这是一个阿米西人他们活出的一种恩典。所以他们尝到了上帝的恩典，他们也活出了上帝的恩典。只有心中有上帝的 grace， 他对人才有 grace。 你希望你的丈夫你的先生成为一个 gracious person， 你要不要？你不可爱的时候他爱你，你不配爱的时候他爱你，你不值得爱的时候他爱你。我们希望不希望我们有这样的老板，有这样的同事，有这样的朋友，有这样的家人，希望不希望？ 我们当然希望有这样的人。但是如果你心中没有上帝的 grace， 你怎么可能有 grace 流向别人呢？那阿米西人，这是他们的葬礼，他们是一群爱上帝的人，按照他们的方式在是度他们的生活，恩典进入他们的心中，改变他们的生命。那加拉太书是讲什么？是讲上帝的恩典进入我们的生命之后，它可以改变我们的生命。恩典不是一个抽象，看起来好像很抽象，但是进入你生命中之后，它把你变成一个具有恩典的人，你变成一个 gracious person， 你知道怎么样对别人 gracious。 那么今天我们刚才读的经文是讲保罗，我们正在有些朋友可能不了解保罗，保罗是基督教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使徒，所谓一个使徒就是上帝所差派的人。这个人你知道吗？你到教会来一定会听到这个人的名字叫 Paul， 我们正在有很多人叫 Paul， 是吧？保罗，你知道保罗，保罗本来是一个恨上帝的人，恨基督教的人，恨教会的人，恨基督徒的人，他的一生的志向就要追杀基督徒，逮捕基督徒，然后把他们放在监牢里头，定他们死罪。后来上帝的光照亮了他，他觉得我这么一个烂人凶手，他跟那 Roberts 一样是一个凶手，杀人的人，有多少基督徒死在他的手中，看上帝居然没有击打他，用雷电劈死他，善而呼召他，说他懂得什么叫 grace。 我们好多人一生不懂什么叫 grace， 什么叫恩典，我觉得是该得的，我配得的，我应当得到的。可是保罗他经过这个经历之后就知道，我这么一个心灵破碎的人，一个犯罪的人，上帝没有击打我，他反而恩待我，呼召我成为使徒。那这是保罗，保罗应懂得什么是恩典，说他传恩典的福音。当别人来传福音的时候，在讲基督信息的时候，讲恩的时候，他觉得你讲错了，因为什么？上帝给他的启示，知道什么是恩典。上帝是赐恩的上帝，福音是关于恩典的福音。基督教讲来讲去就讲恩典，你懂得什么是恩典，你就懂得什么是福音。所以保罗传恩典的福音。那今天呢，我们讲的经文这里头啊，保罗后来讲了这么一句话啊，他在讲下面那段话之前，我想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好吗？你看保罗写，我们一起来读来。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并且他说赐给我的恩不是徒然的，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这原不是我，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保罗讲段段话的时候是好多年之后，他来反思自己所领受的上帝的恩典。他说 By the grace of God I am what I am，靠着上帝的恩典，我今天成为我这样的一个人。如果不是上帝的恩典，我在过去那个错误的道路当中在奔跑，在发日心。如果不是上帝的恩典，我杀人还认为自己是英雄，我伤害别人我觉得自己还是个义人。上帝的恩典让我认识到我是一个罪人。他说 By grace of God I am what I am， 今天我能成为上帝的仆人，我今天能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人，我今天成为上帝的儿女，完全是上帝的恩典，不是我做了什么好事情，我没有什么没好做，这是上帝白白的恩典领到了我。那这是一个恩典改变他的内心，知道他自己他的身份是什么。然后恩典在他里头，他说恩典在我的里头不是突然的，你如果心中有上帝的恩典，这个恩典在你的生命中一定一定是有功效的。所以保罗下面一句话说 His grace to me was notwithout effect， 这个恩典在你的里头会改变你，就像上帝的恩典在阿米西人的里头改变阿米西人的生命，就像恩典在华贵的生命当中改变他的生命。他过去一拳可以打碎玻璃，他现在对妻子如此的温柔，这是恩典进到你的生命当中以后，你懂得什么是恩典，你的生命里头开始充满恩典。那保罗现在下面写这封书信的时候，他下面讲了几件事情，恩典怎么改变他的生命。他讲一件事情，他说过了14年，我从巴拉巴又上耶路撒冷去。14年是什么事情？ 是讲他悔改以后的十四年。这是保罗第二次上耶路撒冷，他悔改以后第二次上耶路撒冷。我请大家一起思想一个问题啊，保罗在没有认识耶稣基督之前，在没有信耶稣之前，他常常去耶路撒冷。他去耶路撒冷是做什么？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去耶路撒冷是要拿官方文件，拿红头文件。他去拿红头文件做什么？要追捕基督徒，要迫害基督徒，然后把这些基督徒抓住之后，把他们带回到耶路撒冷。他又回到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鞭打他们，辱骂他们，把他们放在监牢的里头，然后定他们死刑。他过去上耶路撒冷的目的很清楚，他们过去上耶路撒冷的目的很清楚，抓捕基督徒，对不对？定他们死罪。可是如今他上耶路撒冷，他的目的是什么？你发现一个人他的改变，他过去上耶路撒冷是追捕，是残杀、陷害、逼迫跟随耶稣的人，如今他上耶路撒冷的目的不再一样。他这次上耶路撒冷做什么？耶路当时发生饥荒，他把海外教会很多的捐款带到耶路撒冷，帮助耶路撒冷的教会。他是为爱进入耶路撒冷，过去是因为恨他上耶路撒冷，如今是因为爱他上耶路撒冷。那这告诉我们一个什么信息？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恩典进入你的生命中之后，你的人生所奔跑的方向和目的改变了。人生就是一段旅程，亲爱的弟兄姐妹，保罗是从海外到耶路撒冷是一段旅程，他过去这段旅程是充满了恨，他现在这段旅程是充满着爱。他的人生目标改变了，过去在奔跑他非常有韧心，他越是奔跑越是有韧心，他越是离上帝越远，他离上帝越来越远。可是如今他回到耶路撒冷，他找对了方向，他奔跑的目的对了。人生就是一段旅程。我问在座的弟兄姐妹，你承认不承认人生只是一段旅程，而且是单向的旅程？有些人只有30年，有些人只有50年，有些人有80年，少数的活到100年，但是就是一段旅程。在奔跑这段路程的过程当中，你要有热情，你要拼命，你要有方向。保罗过去是有方向有热忱的，有极大的热情，可是他奔得一起劲，他离上帝越远。他的人生像端起来大空气一样，他认为他自己做的是对的一件事情，结果干的是一件蠢事，他离上帝越来越远，而且亵渎上帝。那我今天问大家一个问题，人生就是一段路程，你在为什么东西在奔跑？为学位，为家庭，为儿女，为名声，为金钱在奔跑，还有什么比这更重要的呢？有没有什么比这更重要的呢？如果你人生的方向没有抓住，你不知道你为什么在奔跑，当你有一天来到旅程的顶点的时候，你到底遇到的是什么呢？你到底得到的是什么呢？我也想想，保罗如果他没有悔改，恩典没有抓住他，他生命中没有神的恩典，当他路程快走完的时候，他面对是一个巨大的黑暗，无底的深渊，他一生所追逐的就是虚空，一生所追逐的就是捕风。捕风就是圣经的一个话，圣经一个特别的俗语啊，叫捕风，叫追逐风。人生就是旅程，你在为什么奔跑？你在追逐什么？这东西能真正有价值吗？有意义吗？这是第一件事情，我请我们中间的所有的弟兄姐妹在思想啊。有一天这路程快结束的时候，还有什么能存到永恒的？保罗如果没有悔改，他一生所追逐的都是捕风。第二，保罗上耶路撒冷第二件事情，他上耶路撒冷，我刚才说了，带着这个教会的捐款上耶路撒冷，但是他有个重大的目的。他当时上耶路撒冷的时候是带着巴拉巴和提多，巴拉巴是犹太人，提多是希腊人，希腊人信靠了耶稣，他是外邦人。 那这个提多是没有受隔离的，他这次呢上耶路撒冷，目标很清楚，他把提多带过去。他为什么把提多带过去？你知道这是一个冒险。提多是个外邦人，他一旦上了耶路撒冷之后，犹太人是反对外邦人的。你知道现在你们生活中有些犹太人呢、啊，犹太人是蛮有优越感的，长期形成的一种优越感。他们是上帝的选民，他看不起外邦的人，看不起这些非犹太人，啊，他甚至不愿意跟你在一起吃饭，他讨厌你，他就小看你，他就是这种优越感。那他觉得你要信耶稣可以，当时一些犹太基督徒信耶稣可以，但你首先要成为犹太人，要受隔离。光要信耶稣还是不够的。保罗说你信耶稣你就得救，耶稣是上帝为我们成就的，就是这话。但是这些人说那那不够，你还做一点，你自己要做点什么，你要受隔离。那保罗说我这次我就要带提多到耶路撒冷去，要测试一下众使徒们是怎么反应的。他们结果到了耶路撒冷之后，使徒们没有强迫提督受隔离，反而极拉的提督，那这是个德胜。保罗这样讲一句话说，我就是一刻的功夫也没有容忍容让顺服他们，为要叫福音的真理存在你们中间。保罗一生他很清楚，一生就是旅程，我奔跑一定要有定向，有目标，我到底在追求什么。同时保罗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一个道理，人生就是征战。他这些传假道的人，这些传假福音的人，他们出卖了上帝的恩典的福音。他说在这件事情当中我不能容忍他们，就你一刻的功夫我都不能容忍。保罗用了很多的专业军事俗语，说有些人他偷偷地溜进了教会的，窥探我们在基督里的自由，这都是军事俗语，因为是间谍这样的词啊，像间谍一样溜进这个教会来窥探是基督徒的自由。那保罗来讲，人生就像一个战场一样，他过去在打仗，他跟上帝打仗，跟耶稣打仗，跟基督徒打仗，他要把这些基督徒们抛进监牢里头，定他们死罪。他知道他是在一个美好的仗，当真正的上帝领导他的时候，当恩典进入他生命当中的时候，他突然发现我过去所打的仗不是美好的仗，我过去打的仗是糊涂仗。所以这次回到耶路撒冷以后，他说我要为真理极力的争辩，是真理，我知道他是真理，我绝对不妥协。所以他带提多来到了耶路撒冷。这让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这问你第二个问题，人生是战场，你为什么在征战？很多的时候我们打的是糊涂仗，而不是美好的仗。你跟你的配偶在打仗，你跟你老板在打仗，跟你的同事在打仗，你有许许多多的理由说明我打的是对的仗，结果打的是一笔糊涂仗，越打越糟糕。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是真的，什么是有价值的，你追逐那些虚无的虚假的东西，紧紧抓住那虚假的东西让你不放弃，你为这虚假的东西来征战。保罗就是过去就是这样，所以他一生他说打仗，如果没有上帝的恩典领导他，他打的都是糊涂仗。他现在的回到耶路撒冷，这次去耶路撒冷，他知道我也是充满了征战，但是我知道什么是真理，什么是真正的美好的仗，我到底跟谁在争，我到底跟谁在战，我到底为什么在征战。所以第一个问题让我们为什么在奔跑，第二个问题你为什么在拼命在征战。你的老板是你的敌人吗？你的配偶是你的敌人吗？你的邻居是你的敌人吗？你的儿女是你的敌人吗？不是。真正的敌人是什么？保罗明白了，他说真正的敌人就是那些真理的传假真理的人，假福音的人。说他为真理要极力征战。今天你知道什么是你真正的敌人吗？你真正的敌人是你自己，你的敌人就是你自己。 讲这样的话，可能有些刚来教会的朋友们可能不大明白太清楚，觉得这个是我的敌人。你的怒气就是你的敌人，华昏一心他的敌人就是他自己。真理光到他以后，他突然明白了，我的太太不是我的敌人，我周围的人都不是我的敌人，我的脾气，我不能胜过的那个东西是我的敌人。真理在他的里头，上帝的恩典在他里头，让他明白什么是真正的征战，什么是我真正的敌人。他打了一个得胜的仗，这是第二点。那第三点，保罗呢到耶路撒冷以后，他还有一个重要的目的，他要见那些教会的领袖们。当时有雅各、基法和约翰，他应该见这些使徒们。他为什么要见这些使徒们？非常重要。保罗说，我怕我过去所传的现在所传的成为徒然。他要见这些使徒。那有人说，保罗是不是觉得他知道，他不知道自己是不是传的是不是对的，他不确定自己所传的是不是对的，所以说这些使徒们给他认证一下。不是的，保罗说，我领受的福音从上帝的启示而来，我不需要人的认证，我知道这是真理，从上帝来的。那有人说，那保罗是不是觉得那些反对他的人就是他不是一个使徒，他希望这些使徒们，其他的使徒们给他按个手，能增加他使徒身份的分量呢，给他增加一些光环呢？保罗说 No， 我成为使徒是上帝呼召我的。那他为什么去耶路撒冷呢？做这件事让使徒们给他行一个橡胶之礼，右手橡胶之礼，右手是代表这个我英文翻错了哈 ，the right hand of the fellowship， 大家放右手在一起的时候，是表示我们是一体的，我们是合一的，我们是团结的，是代表友谊，代表合一，代表团结，代表赞同。那这些使徒们告诉你一个信息，我们所传的福音都是一样的，保罗所传的和我们传的是一个福音，没有两个福音。当他们做这样一个宣告的时候，就等于告诉那些假教师们，传假福音的人，你们不要再演戏了，不要再胡乱乱传上帝的道了。所以这个去耶路撒冷这一程这个旅程非常非常重要。所以保罗说，如果我不去跟使徒们在一起，我怕我传的福音是徒然。所谓徒然是什么？我在前面撒种，我在种着庄稼，后面来糟蹋庄稼，我叫人归主，他们把别人引到错误的道路上。所以我必须要有使徒们跟他们形成共识，这样宣告那些传异端的人真是异端。那我解释这个字后，保罗在告诉我们人生另外一个重要的事实，人生是旅程，人生是打仗，人生是团契。团契是教会的名字啊 ，fellowship。所谓的 fellowship 意思就是说，我们是同一条船上的人，我离不开你，你也离不开我。人活在这个世界，没有一个人能离开人际关系。你跟动物打交道比较容易，你跟细菌打交道比较容易，你跟材料打交道比较容易，你跟人打交道太难了。有的时候说有你就没有我，这是一种非常幼稚的想法。没有一个人能离开他人，上帝造我们是让我们成为一个团体，活在一个健康的关系的里头。保罗上耶路撒冷，恩典充满他，他知道怎么跟这些使徒们相处。论学问，保罗的学问远远远远的高于彼得的学问、雅各的学问、约翰的学问，他们都是愚民啊，怎么跟保罗相比？保罗说的是精英教育，他的老师、他的导师是当时最有名的一个学者，你怎么跟保罗相比？但保罗没有因为说我的学问高，说我看低这些使徒们，也不是的。保罗也没有说我领受上帝的启示，我干嘛要跟你们商量？那保罗也没有。当一个人心中有了上帝恩典的时候，他开始谦卑下来，看自己看得合乎中道。很多的时候我们跟人没办法相处，跟你的妻子没办法相处，跟你的丈夫没有办法相处，跟你的周围人没有相处，因为你太骄傲了， 你放不下自己的身段，你不知道自己是谁。到上帝的恩典进到我们生命中以后，你知道自己是谁，你可以放下自己的身段，你变得谦卑。当你谦卑的时候，你跟别人的关系不再一样。不相信你试试看，今天晚上你谦卑一下，你回家去，你家庭的气氛就不再一样。你进入你的公司，你谦卑一下，很多事情就自然就会过去了。说恩典进到我们的生命，它改变你的生命，知道你怎么跟人相处。弟兄姐妹，我们需要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恩典不是一个词汇而已，它是一种能力，它进到你的生命，让你知道为什么在奔跑，人生到底在寻求什么。有一天你的博士学位根本没有用处，人生到底是在为什么征战。有的时候你端拳打来打去的时候打得筋疲力尽，因为你在乱打仗，打糊涂仗。那人生的是个团契，你离不开别人，不要说你死或者我亡，这是一种错误的一种想法。所以上帝的恩典进到我们生命中以后，你的生命被改变了。所以下面这样的一句话，我请大家一起跟我读好吗？来，世界上没有一个好人好到不需要上帝的恩典，世界上也没有一个坏人坏到不能领受上帝的恩典。上帝是一个赐恩的上帝，福音是恩典的福音，我们人人需要上帝的恩典。保罗需要上帝的恩典，阿门西人需要上帝的恩典，华坤需要上帝的恩典，你也需要上帝的恩典，我也需要上帝的恩典。没有上帝的恩典，没有一个人可以活在这个世界，没有一个人能找到生命的意义在哪儿，人生的方向在什么地方。没有上帝的恩典，我们永远不知道谁是我们的敌人。没有上帝的恩典，我们也不知道怎么样跟别人相处，心中充满着傲气骄傲，没有办法跟人相处。所以上帝的恩典在我们的里头改变我们的生命。所以加拉太书一开始保罗就说，愿恩惠平安从父神和我们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恩惠在前，平安在后。你有上帝的恩典进到你的里头，你就有平安了。平安，你跟上帝之间有平安，跟周围人有平安，跟你自己的内心深处也有平安。所以保罗说，愿恩惠平安从神那儿归于你们，不是从人来给你的恩惠。人不能给你 grace， 人不能给你 peace， 只有上帝的恩惠和恩典可以领到我们。恩典是上帝给我们救恩的原因，平安是上帝给我们救恩的结果。你有了上帝的救恩在你的里头，你的里头就有平安。所以弟兄姐妹，没有一个人不需要 grace， 没有一个人不需要 peace。 上帝说，孩子，我邀请你回来，我来到这个世界寻找你，就让你领受从上面来的 grace， 上面来的 peace。 愿上帝的恩惠和平安领到你。让我们去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来寻找我们，就是让我们要保藏你的恩典，保藏你的平安。愿我们照着每一个人都有你的恩惠，都有你的平安。我们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阿们。